第五十一篇国度里的关系一十八十九二十章是马太福音论到国度子民之间的关系很清楚的一段话。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看见王所颁布国度的宪法，王的执事和国度奥秘的启示，我们也已经看见达到荣耀的路，以及在主变化形象之后实际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看见国度子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在国度里彼此的关系如何，这是实际的问题。不像国度的宪法仅仅是道理的，也不像国度的奥秘是预言的。十八章特别论到在诸天的国里应当怎样生活行动，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不办爹人也不立下办爹人的事，不轻看信主的一个小子，听召会不要被召会定罪，无限度的赦免弟兄。这一切指明我们要进入诸天的国，必须谦卑，不轻看任何信徒，却要爱弟兄，赦免弟兄。再看十八章一至二十节之先，我们需要对论到五件事的这三章有全面的眼光。第一是骄傲，我们若要在国度里和人有正确的关系，我们的骄傲就需要被对付。我们需要谦卑，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谦卑的，每个堕落的人都是骄傲的。已过某些弟兄姊妹曾告诉我，他们的妻子或丈夫是谦卑的，后来这些弟兄姊妹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妻子或丈夫不是那么谦卑。有些弟兄告诉我，他们的妻子绝不会为难他们，后来却流着泪来告诉我他们和妻子所有的难处。谦卑的人就没有这样的事，在国度里是团体的事，不是个人的事。但每当我们一般人来在一起时，就会有难处，这就是某些青年人不愿结婚的原因。尽管这会引起难处，但青年人需要结婚，因着一般人在一起不容易。马太就在这几章里论到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余地。我若有自己的选择，我就宁愿自己独处，用全部的时间专心祷告，独自等候国度来临。但我们已经被预定要在一起了，然而我们在一起，骄傲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不能赦免人，赦免的事是十八章下半所论到的，我们都必须学习赦免人。我们没有人喜欢这么做，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不愿赦免人。根据圣经，赦免就是忘记。对我们而言，赦免人也许就是说，我们不在意某种冒犯，然而我们还记得。要忘记人对我们的冒犯是何等的难，没有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甚至在勇士里都会记得别人的冒犯，但神赦免时他就忘记了。希伯来十章十七节说，我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和不法。完全赦免某件事就是忘记这事。我们在天上的父看我们如同未曾犯过罪，因为他已经赦免并忘记我们的罪。但我们赦免某种冒犯却常常提醒人，例如一位姊妹可能说，长老待我非常不好，然而我已经赦免他们，但让我告诉你一点所发生的事。真正的赦免是说，我们忘记人的冒犯。我们不愿赦免人的根源在于我们个性的怒气，不论你多好，你仍有个性的怒气。你被激怒的原因就是你有这样的脾气。我可以一再敲打椅子，椅子却不会被激怒，因为椅子没有个性。可是我若打你，你就会被激怒，因为个性的怒气隐藏在你里面。我们都受制于个性的怒气。有时我冒犯了弟兄，他说他不在意。事实上，我们被冒犯时都很在意，外面的反应和表情也许不同，但隐藏在我们个性里的怒气却是一样的。因着我们个性的怒气，我们很难赦免人。这个性的怒气表现在丈夫和妻子之间， 我劝青年姊妹们绝不要冒犯自己的丈夫，不然他们的丈夫会很难忘记那件事。你的丈夫也许说他赦免了你，但他里面深处却不是这样。每个男人都有一种个性，使他很容易被激怒，特别是容易被妻子激怒。女人向自己的丈夫抱怨是很容易的。分居和离婚这么多，原因就是女人抱怨，而男人不容易赦免。姊妹们，要尽你所能不要向自己的丈夫抱怨。他若晚归，就忘了吧，不要把这事当作问题。弟兄们，我劝你们不要在意妻子的抱怨。我劝姊妹们不要抱怨，劝弟兄们不要被激怒。我们已经看见骄傲和不能赦免人的事。现在我们来到19章所指明情欲的问题。在诸天之国的宪法里彻底讲过情欲，在关于诸天之国奥秘的13章也提过情欲。情欲对国度子民是很大的问题，许多分居和离婚与情欲有关。因此主耶稣在19章提到情欲这件事，离了主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胜过情欲。第四个问题是财富的问题。财主很难进诸天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财富对国度生活是很大的阻挠，这在诸天之国的宪法和13章撒种者的比喻中也提过。最后一个问题乃是20章所说的野心。西庇太的妻子野心勃勃地要他两个儿子在国度里享受高位，就对主说，请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主告诉他说，他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马太记载西庇太的妻子为两个儿子祈求的故事，但约翰没有记载，因为约翰的福音书不是论到国度的福音书。马太记载这件事，因为国度里有为着地位的野心问题，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野心始终是个问题。许多时候召会众选立长老，弟兄们就被激怒了，因为选立了别人，没有选立他们。虽然一个召会之多需要3-4位长老，但自命为长老候选人的可能超过15位。那些弟兄们有没有为他们被选立为长老祷告，我不知道，但我相当确定他们期望被选立。当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被选立为长老时，他们就开始消极地说到召会，只因为他们没有逮着他们可想的地位。我们在人数超过20,000的台北市召会中就曾遭遇这问题。每次开辟新的家聚会，就需要选立2-3位领头的弟兄姊妹，处理家聚会实际的事务。几乎每次领头人被选立，就有姊妹被激怒，因为不在被选立的人中间，他们因着被激怒，就有一段时间停止来聚会，这暴露出野心的问题。实际上这三章说到五件事，彻底的论到骄傲、个性的怒气、情欲、财富和野心，这些问题都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要进入这几章的深处，我们必定会被摸着。譬如我们会看见我们是满了骄傲的人，并且有怒气隐藏在我们的个性里。不论我们多想要忍耐或谦让宜人，怒气仍深深扎根在我们的个性里，这就使我们很难赦免人。不仅如此，我们也为情欲和财富所困扰，这两者都破坏国度的生活。最后有野心的问题，马太特意在他的福音书中说到这五个问题，表明我们要在国度里就必须留意这些问题。骄傲、个性的怒气、情欲、财富和野心都是蝎子，我们需要神圣的杀虫剂杀死这些蝎子。在神的漠视之下，马太选择了不同的事例将他们摆在一起，为要暴露这些事。现在我们需要一一的来看。一、需要谦卑，在国度的生活里需要谦卑。 原则上，所有的国度子民都必须是小孩子。谦卑就是像小孩子。我们若不谦卑，不是被人冒犯，就是冒犯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被人半跌，就是半跌人。所有半跌的事都是因着骄傲发生的。我们若不骄傲，就不会被半跌。我们会被半跌，就证明我们是骄傲的。小孩若被激怒，几分钟之内就忘了。然而大人一旦被激怒，他们就因着骄傲被半跌。不仅如此，我们使人半跌也是由于我们的骄傲。二，除去半跌的事，半跌人是严重的事。六节说，凡半跌一个信入我的小子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挂在他的脖子上，沉没在深海里。在这些经文里，主警告我们要对付这件事。若是手脚或眼使我们半跌，我们就必须认真的对付这些半跌的原因，否则我们就不会成为正确国度生活里的人。要在正确的国度生活里，我们需要谦卑，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半跌或成为半跌人的原因。所有半跌的事都必须除去。三，天父顾念小子，不论我们多微小，我们在父眼中都是可爱的，并且他顾念我们。他不喜欢看见任何人被半跌。我们容易冒犯父所顾念的小子，我们自己也是小子，容易被半跌。我们若要避免被人半跌并半跌人，我们就需要谦卑。谦卑会拯救我们。四，对付得罪你的弟兄，一借着直接的责备。十五节说，再者，若是你的弟兄犯罪得罪你，你要去只在你和他之间指出他的过错。他若听你，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在这一段，我们也看见如何对付得罪人的弟兄。若有弟兄犯罪或得罪我们，我们首先必须在爱里到他那里去，指出他的过犯。二，借着两三个人的见证。十六节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定准。弟兄若不听你，你不该放弃，反之，你应当同一两个见证人到他那里去，盼望弟兄会听你们而得救。三，借着召会。十七节说，他若不听他们，就告诉召会。若是一个弟兄犯罪得罪我们，我们对付他需要首先在爱里，然后凭两三个见证人，最后借着召会使用权柄。四，借着断绝交通。十七节下半说，他若连召会也不听，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若有信徒不听召会，他就会失去召会的交通，像那些在召会交通之外的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或税吏就是不在国度生活或召会生活交通里的人。把人当作外邦人或税吏，意思不是把他革除，乃是把他当作与召会交通断绝的人。零前五章提到革除的事，召会必须把行淫乱和拜偶像的人赶出去，但是犯罪的弟兄不听两三个人，也不听召会，也许不需要革除。他的光景虽然不好，却和淫乱或拜偶像的一类不同，断绝他与召会的交通，好叫这失去的交通能激励他悔改，并恢复他与召会的交通。五，借着运用国度的权柄，要对付这样一个犯罪的弟兄，我们必须运用国度的权柄。召会今天因着软弱，并不领悟他需要运用这权柄。这段话所提到的弟兄首先犯罪，然后被判。首先他犯罪得罪某人，然后因着他不听他所得罪的人，不听两三个见证人，甚至不听召会，他就成了被判的。因着他背叛召会，召会就必须运用他的权柄捆绑并释放。当他背叛时就捆绑，当他悔改时就释放。在十八节，捆绑的意思是定罪，释放的意思是赦免。因着这样一个背叛的弟兄不听召会， 赵惠就必须运用国度的权柄捆绑。他知道他悔改，但他悔改时，赵惠就必须运用国度的权柄赦免他，并恢复他与赵惠的交通。六，借着和谐一致的祷告，对付犯罪的弟兄，必须借着和谐一致的祷告来执行。十九节说，我又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严格说来，十九节的求是指祷告，用以对付那不听召会的弟兄。我们若照着主的应许祷告，我们的祷告就要得着答应。犯罪的弟兄就会回转。七，在主的同在中，这一切都该坐在主的同在中。你若想要运用国度的权柄，却没有他的同在，就没有果效。二十节指出需要主的同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五，地方召会的揭示。一，在地方上的召会。十七节说，他若不听他们，就告诉召会。十六章十八节所启示的召会是宇宙召会，乃是基督独一的身体。这里所启示的召会是地方召会，乃是基督独一的身体在某一地方的彰显。十六章论到召会宇宙的建造，十八章论到召会地方的实行。二者都指明召会代表诸天的国，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要实际的在诸天的国里，我们需要在地方召会里。照着十七节的上下文，国度的实际和实行都在地方召会里。在论到国度理智关系的一章，主最后说到召会，这证明今天国度的实行乃是在地方召会里。没有地方召会，就不可能有国度的生活的实行和实际。今天许多基督徒谈到国度的生活，但若没有实行的地方召会生活，这种谈话就是徒然的。在十六章，主启示出宇宙召会，但宇宙召会需要地方召会的实行。若没有地方召会，宇宙召会就不能实行，反而会成为虚悬在空中的东西。地方召会乃是国度和宇宙召会的实际。二，与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集不同。许多基督徒以为，只要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集，并且有他的同在，他们就是召会，召会的实际就在那里。然而，你若仔细读这段话，就会看见二十节所提的两三个人不是召会，这两三个人乃是十六节的两三个人，他们可以被聚集到主的名里，但他们不是召会，因为若有某种问题，他们需要告诉召会。倘若那两三个人是召会，他们就不需要把问题带到召会，他们需要告诉召会。这事实证明他们不是召会，乃是召会的一部分，他们属于召会，他们是召会的肢体，但他们不就是召会。不要以为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集，有主的同在，就是召会。我若相信这个，那么有三百人的召会就可能分裂为一百个召会，每两三个人的团体就以为那是召会，这会是多么混乱。两三个人可以在主的名里聚集，主也真在他们中间，但这不是说他们就是召会。三是带着属天权柄的国度，召会有权柄，我们必须听召会，并且服从召会。我们若不服从召会，就与国度无关，因为国度的生活乃是服从召会的生活。四有主的同在做其实际，马太十八章的上下文指明，召会的实际乃是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就是召会的权柄，召会必须确定他有主的同在做其实际，否则他就没有真正的权柄。召会实际和实行的权柄乃是主的同在。若有人 不听召会，就是背叛主的同在。召会有立场在主的同在里，对任何背叛的事件运用权柄。在召会中引起麻烦的基本因素是骄傲，骄傲使一个弟兄触犯在爱里来找他的弟兄，使他不愿听两三个人，甚至不听召会，并且使他背叛召会。我们都必须杀死骄傲的弟属，让我们降卑自己，总是听召会并且服从召会。愿主为这事怜悯我们。